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杨一谦杨老师。今天晚上我们来继续学习《三字经》。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是第42课。首先呢，我读一遍啊，小朋友跟我念：犬、兽、夜、鸡、丝、辰、狗、不、穴、何、为、人。蚕、吐、丝、蜂、酿、蜜、人、不、学、不、如、物。守夜是在夜间守备的意思，丝是掌管的意思，狗是假如，何是何怎么，酿是酿造，物是动物。狗会在晚上替人守夜看门，防止小偷盗贼的入侵。公鸡呢，会在早上打鸣报晓，提醒人们天已经亮了。这些动物都能够忠于职守，我们如果不能用心的学习，只是迷迷糊糊的过日子，哪还有什么资格当人呢？蚕能吐丝，供给人类做衣服的原料；蜜蜂能采花酿蜜，供人类啊食用。人如果不肯努力学习，岂不是连这些动物都不如了吗？分享一个故事，耳聪的诗况。春秋时期啊，晋国有一个著名的乐师，名叫师旷，他非常的精通音律，棋艺呢尤为的超凡。晋平公见他才能出众，便封他为掌乐太师。师旷因为目盲，看不见东西。啊，但听觉的却异常的灵敏，对音准的分辨能力是极强的。相传晋平公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，所有的宫廷乐师都非常的满意，赞不绝口。只有师旷呢，认为音律不准，请求重铸。晋平公不太相信，师旷就说：“将来有真正精于音律的人，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。”后来，著名的乐师师涓来到了晋国，经过他测试鉴定，也证实了这口钟确实不准。晋平公新建的王宫落成了，要举行庆典。卫灵公为了维系两国友好的关系，就率乐工前去祝贺。宴会上，卫灵公在观赏晋国的歌舞之后，便命魏国的乐师师涓演奏助兴。师涓为了答谢晋国的盛情款待呢，便细心调理琴弦，使出浑身的解数弹奏起来。随着他的手指起落，琴声像绵绵不断的细语，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。师旷坐在一边，面带微笑，用心的倾听着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消失，神色越来越严肃。师涓刚将曲子弹到一半，师旷再也忍不住了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按住师娟手，断然喝道：“快停住！这是亡国之音，千万弹不得。”卫灵公原本是来给晋平公祝贺的，听师旷掌乐太师这么一说，吃惊的愣住了，师娟更是吓得不知所措。晋平公慌忙责问道：“这曲子好听得很呐，你怎么说它是亡国之音呢？”师旷严肃地说道：“这是商朝末年乐师师延为暴君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。商纣王无道，被周武王讨伐，师延自知助纣为虐，罪大恶极，就抱着琴跳着蒲河自尽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转过脸问师涓道：“你弹的这支曲子是在蒲河边听来的吧？”师涓惊讶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一点都不错，正是从蒲水河边听来的。”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师旷的博学多闻。师旷不仅是一个乐工，他还常向晋平公劝谏，表达自己的治国主张。据《说院》记载，有一天呢，晋平公问师旷：“我已经70岁了，很想学习，但已是暮年，恐怕太晚了。”师旷说：“那你为何不点燃蜡烛呢？”平公说：“哪有做人臣的取笑君主的？”师旷说：“我这个瞎子哪敢取笑国君呢？只是我听说 年少时好学，好比初升的太阳，生机勃勃；壮年时好学，好比正午的阳光，光辉明亮；老年时好学，好比蜡烛燃的一个光亮。蜡烛的光虽然不及太阳的光辉煌，但与在黑暗中行走相比，哪一个更好一些呢？晋平公听完之后，若有所思，连连的感叹。还有一次，晋平公命人制作了一张大琴，大弦小弦全部一般粗细，他自己怎么也调不好弦音，于是召来师旷，让他来调教。师旷轻抚琴弦，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。他对晋平公说，对于琴而言，大弦如同君王，小弦如同臣子，大弦小弦各安其位，各尽其能，才能音声相和，奏出美妙的音乐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朝堂之上君不君臣不臣，你应该如何能治理国家呢？如今这琴大弦小弦都一样，我区区一个盲臣又如何能调教呢？师旷的这番话不仅说明了琴道，还点拨了晋平公思考了为政之道。于是呢，晋平公就更加的敬佩师旷了。故事分享完了，给小朋友出两道启发思考题。一，读完师旷的故事，小朋友有什么感想呢？二，每一种身份都有他应尽的本分，身为一个学生，你觉得你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呢？请小朋友在学习三字经之后和听完故事的分享之后，认真思考并回答以上两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的三字经学习就到这里，小朋友明天晚上再见。